好，下面我们要看21章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叫我们很难过的一段经文哈。但是我们也从信靠上帝中间也看到里面可以给我们的实际的应用和安慰。21章第1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是，刚才是有人误杀，还知道是谁杀的。现在是，不管是误杀或者是谋杀，多半的情形应该是谋杀，因为误杀可以讲嘛，我真的不是故意杀的，所以他可以逃城去，这是谋杀的。看到一个尸体在田野了，不知道谁杀的。那我们今天马上当然就什么，就找警察啦，找侦探啦，查这个查那个啦，要查到凶手是谁了。我相信哈，那个倒在田间和不知道是谁杀中间应该也有过调查，就是我真的找找看是谁，实在找不到，实在是大概不可能找到，那我们怎么办？第2节，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直量到4围的城邑，看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把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颈项。现在有一个人被杀了，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反正有一个人被杀了，基本上他也是无辜的，如果他是杀人的，他是罪恶有罪的，应该也被制裁了，无辜人的血被流了。那我们现在要报仇，要把那个凶手找出来，可是找不出来了。在上帝所带领的流难与蜜之地，会有斧头拖把的事情，会有人被杀而凶手法外逍遥的情形，找不出谁是凶手，不知道。那叫人怨，叫人气，叫人也害怕，因为如果有一个凶手在法网之外，这凶手也可能继续杀人了。这都是在神的流难与蜜之地的。那怎么办？好，就要去量了啊。我们说要量，为什么要量呢？其实看一看就应该知道嘛，但是量就比较仔细。尸体跟那座城最近的那座城要处理这个事，理论当然就是很可能凶手是在那座城。各位你要知道，以前的人没有那么聪明，交通工具也没那么方便。你把别人打死了，你会带着尸体走路吗？不太容易嘛。你说哎呀，这个你就把它放在一个箱子里嘛哈，然后就把它，注意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硝酸啊，什么要灭尸啊，烧啊，也大概都没有那么方便。那个时候人看的侦探小说也没那么多，大概也没有把它埋起来的这个习，就是这可能是就是灭尸的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就你真的不喜欢一个人，把他谋杀了，就赶快逃掉了。如果这种解释是对的，哎，应该是对的，就是你看到一个人讨厌你，把他谋杀掉了，你大概不是把尸体带了离你很远的地方去嘛？所以这里就讲到说，离尸体发生最近的那座城要负责，也就是凶手应该在这座城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推断。当然我看到这个经文，从现代人讲法就是说，我是凶手，我一定就把这个人杀了以后，然后开车把他放我后面撞个，然后开到高雄，然后丢在高雄城外再开回来了，那就人家就以为是高雄的人杀的。各位我说的，那时候又没有车子，也没有马匹，你说还有牛啊，还有其他的，一个牛驮着一个尸体走那么远路，会没人看到啊？很多人看到。所以我们还是说，他要量就是尸体所离得最近的那个城应该是凶手所在的地方。凶手所在的地方我们实在没办法找到他是谁，但是这有罪了，那么就要所有有罪的时候要赎罪， 就是要有一个无辜者代赎，这总是指向新约的耶稣。我们的罪要得到洗净，总是要有一个无辜者代赎。当然还是那个有罪人最后要被揪出来，被揪出来那就当然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了。好，要把那个母牛犊打死，打折它的颈项就打死代赎啊。当然你是环保是佛教人士又会说，哦，这是罪上加罪了，本来只是死了一个人，现在又死了一只母牛，哎，为什么又是母牛，为什么不是公牛啊？各位，这些我想我们都不要去问他了。神总是，你的重点要抓住，就是神要人知道杀人者死，要不然这个地方会继续有咒诅的。要咒诅除掉，需要有一个无辜者代赎。在撒母耳记下就也出现过这样的事，包括扫罗杀错了人，杀了基遍人，然后有饥荒，包括大卫数点民数然后有瘟疫啊，都是需要有代赎的事情。包括扫罗的七个儿子要代死，包括也是牛犊要被献上，饥荒瘟疫才会停止。